Nyangji chimbo chodun ni mi jiang zong ne mhono chimbo ngab jab tawa parkar tangam chan tu shin mardo tumba tu ji chan la shiang sar lo ho ma vi sengim chen ru nyang lai kare kendo zong bo mhono nambar jang chi chi jayin chen lin zun za ba jiang la mi jar la shiang sar lo ho ji me chun chan zun ba ti la wan pan so la ba sam yi yun dun zo Hoi pandin jongni rinpoche, rimshu hardin avlamar shiamsar lo. Qin da jia wei liao du hua ru xu kong ban wu bian wu ji de zong shen fa pu ti xin bing qie ru li ru fa de di ting.那么我们继续讲潜心备忘录当中的文法行为。那么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他的对之时须一发不一扔，扔的名声再大，如果发不相迎因果和大乘之道，仅仅以扔是没有利益的。若发和大乘相迎，无论人怎么样都行，故需要一发，一发又要一依不一遇，一有了依和不了依，须以了依，了依有知和失，须一致。意思就是说，他的对子那就是四依。那么首先呢，就是必须要一发不一认，依他说串的发，而不是认的外相。那么其他呢跟你没有什么关系，那说白了你本人要去的就是整法，是这样的一个道理。那么这个呢，我们通过譬喻来讲，就像看这个医生一定要拉药回家，不是把医生这个人拉回家，而或者呢把他绑在你背上来治病。药是好的，拉去吃就是可以治病，不必管医生怎么样。那么相反来讲，医生看起来再了不起，别人都说他是全国最高明的医生，你也对他呢特别欣赏，特别崇拜，特别有信心，但是他开的药治不了病，这样子的话呢，把他背在背上，病会好吗？根本不会好的。也就是说啊，无论认的名声多大，只要他说的法不契合离苦得乐的大乘道，不是断除苦的因，又不是获得安乐的道，那么光是以这个认是利益不到你的，而且你在行上持法才有用，而他说的法跟大乘道不相应，跟因果规律不相应，因此呢靠这个人就得不到利益。他说的法不是让你去掉一切过患，升起一切功德因，光是背着这个人没有用，用锁链把他锁在你身上也没用的。相反来讲，你不要管这个人，只要他说的法跟大乘相应，按他说的去修，必然得殊胜的利益。所以呢一定要一发不一认，是这样的意思。或者说啊，不管香道怎么讲，是什么身份，只要治的道路正确，按这个走必然到达报酬，你看着这条道路走就可以了，不必想这个香道我喜欢还是不喜欢，它长什么样子等等，这些都没用的。相反来讲，他指的不是到达宝州的路，而是到黑海的路。那么你对于这个香道再有好感，认为他的知名度那么高，地位那么大，头衔那么大，学历那么高等等等等，也全部都没用。因为啊，关键是按照他指的路去走，而他指的路是错的路，你按他说的智慧走经 黑海现在海里淹死的，或者呢，它指的就是一条死路，会让你中间困惑，不知道往哪儿走了。所以呢，通过这样的譬喻，我们就的确明白佛说的一发不一任非常有道理，对众生是非常负大的责任，又是智慧抉择，又是慈悲，又是这种对别人纯粹做到真正走向解脱光明大道的一个关键问题，要依赖这个正法。所以呢，就是不像世间和外道那样，内道就是一法不一任啊，这样的意思。那么在一法里面又要不一句一义，大家需要明白这个句是个符号，是来自这个义。那么光靠口里念作符号没用的，就好比念财铺是没用的，必须通过财铺做那一道菜。你是一只菜来填饱肚子的，不是一只财铺填的。所以呢，你不能一天到晚念着财铺，那是解决不了饥饿的，也不能一天到晚念着药方不去吃药。大家也清楚啊，药方治世的是药，财铺治世的是财，脱开了这个药方和财铺也不行，必须要靠着它去找到药和做成财。一旦这个财做成了，一旦药有了，就应该一直财一直药，这个时候不必整天还去念财铺看药方，没有必要，自己去吃就好了。那么同样的道理，法句用来自是法的真理，当你已经明白的时候呢，就要依着他的意。譬如讲到这个无常，就要如理思维无常，把无常观测在内在心上来修。同样讲到苦，也要了解苦，知道轮回纯粹都是苦的一个自信，这样才行。没有一道义就没有用了。又好比通过大象的脚印去找大象，那么找到大象就不必还按照大象的脚印去走，没必要了，大象有了自己骑上去就可以了。同样的道理，我们要通过文句来寻找法义，寻找正是义本身，那么已经找到法的含义，就应当去义之法义。所以呢，就是让我们呢要明白这个法义，为了真正要修心，对治烦恼，要清净业障，摆脱生死的这样的一个苦海啊，那必须是把义精通，需要修的，不是说嘴巴念来念去文句就能够解决生死大事的。所以呢，进一步佛陀讲的时候呢，的的确确说啊，不一句一义，也是呢把我们带到真正自心修解脱道，自心跟正法的真正的法义相应，为这个目的就有说了这样不一句一义的问题。当然呢，这个义里面呢也有了义和不了义，所以呢到了这个时候呢要义之了义。所以到我们大家需要明白，不了义是暂时性的，不是究竟真理的本身。当你已经明白了义，就应该自己以了义，就像这个已经学好了两字力学，那就不必要在意牛顿力学。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观点有问题，应该一直更彻底的。那么在还没有能力接收量子力学的时候，需要首先学牛顿力学，垫个底子，作为这个今生量子力学的一个芥蒂，这是可以的。那么已经看到最高层，就应该一直最高层，这是从根本上讲。但是呢，大家要知道，这并不是否定下下阶梯的作用。所以呢，佛也是呢进一步让我们达到初世间开悟成就的 一个境界，就这样说道。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明白了，也有了义和不了义，那么需要一知了义。哎，比如在这个空分上来讲，已经明了一切万法空，就不必再去一直笑称不了义说的无我有余，对不对啊？因为小乘教法当中说，这些都是有的，有五蕴，有十八界，有十二生出，有这样的未成，有这样的刹那法，有这样形形色色的很多因缘造作的，在生意当中不空的存在的，他就这么去讲，说这些都是有的。但是呢，这是不了义，诸法得不到，离息无相，任何法都是呢自性空，是大空，是生意空。这样子的话呢，诸法得不到，这个才是了义的。或者说已经明了究竟一乘，那就不能依止究竟三乘的观点。为什么呢？因为啊，知道一切众生本来就是佛，就不能再认为众生自是佛的一个众之，哎，应当就是本来佛，跟释迦弥陀一模一样，佛者就成了退化，从了义会到不了义当中了。所以呢，就是到了义上的时候呢，必须一直了义的，是这样的意思。那么再说，在了义里面呢，又有是和知两者，同样对了义。比如这两道驾行道的人，他心里现的了义，但是呢，这个属于凡夫的心境，顶多是必量引起的定阶传习修而已，这是一个纵向，没有离开欲愿文字和心所愿的相，这个叫做是为心境。我们要义的就是无漏无分别智，也就是大乘一地上瑜伽限量先见的状况。那么这样通下来，就解决了第三个问题。所以大家需要明白，我们的佛教就像个大超市，有上上下下各层次的法，琳琅满目，有很多很多的谜，很多的标面意，各种的说法，应机方便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全智慧所流露的教。如果自己搞不清楚，就契合不到意，这样去错呢，就有很多耽误，很多错接，以及很多没有起到法上道智跟法分离的过程啊，等等，有这样的问题。所以呢，就是这些方面我们一定需要明白，确确实实这里讲无不趋当中的每一个法也都需要清楚。上面讲了第三，并且讲了它的对治法，这个也是华智仁波切传下来牛须隆多尊者当时呢求救的形式口授，由这个阿高王波尊者披露下来的，非常殊胜，非常殊胜。那么接下来又这样说道，第十，颠倒二取及颠倒的受持法，凡是临受迷称的法号形象，对营救双因相辅等的行为，我可以受用了，是这样一种，就是说这个是完全颠倒而去了。那么当我们大家了解了前面所讲的释义以及前面的内涵，就知道我一定要去义，而且呢要去到了义，去到智慧义。但是要知道，虽然这是真实义，是了义，是究竟义，然而事迹没有道还是不能行持，学可以学到最高，有非常高的见解，但是这个心要有相应之胜的一个取舍，这些都是呢非常关键的问题。譬如我们一开始就知道最高的那个是究竟了义，要义到那个地方为止，但是呢在京城当中确实有各种情况，低端有低端的做法，高端有高端的做法，那么没有证到那个究竟的境界， 就不能心生哪一种行为。当然还是可以先对他有个了解，如果不懂这一点就会颠倒而去，只是知道那个意，就以为自己现在当下可以行持。所以龙头上师说啊，这个叫做颠倒去意。所以我们学藏传的道，我们需要明白，这是钻之以雷，迷中修行者接受呢迷咒称的教法，自己就想对于这个饮酒啊、上瘾啊、降伏等等的行为，我现在可以受用了，可以自己去品尝嗅迷法的滋味。比如有的人没有基础的嗅证，就直接告去迷法，结果就出了大问题。这里迷咒称的修行境界叫做一颠倒二去，就是因为自己目前可以去做它，可以去收用它，这个就是颠倒二去。学了前面的内容就知道，我一定要去到佛法的正实义，究竟了义，就像这个开经机说的，愿解如来正实义，要去正实义，要去追究竟了义。而了义就是大平等性，在这个密教金刚层里啊，都是呢尽会平等啊，所以说无度即是无智等等，行持的是尽会无二的大平等性。也因此呢，真的呢这样的境界，可以行持降伏啊、双印啊、阴教等等都可以受用。为什么呢？因为啊，发心本来平等，没有尽会之别，只是凡亲以为这个清净那个不清净，如果这上面不能偷，那还叫什么大自在呢？这里面会出现什么问题呢？那就是道过位还没有增到那个量，阴心上就开始做了，这就错乱了。就像我们人有婴儿、幼童、少年、青年等各个阶段的行为，同样佛法里面也一样，凡夫不能行持瑜伽师的行为，瑜伽师不能行持佛陀的行为。为什么呢？因为增量上有差别啊。很简单，我打个比方来讲，就好比兔子不能学老虎跳崖的行为，兔子一跳会摔死的。为什么呢？它的教力不够，不能那样跳，而老虎呢有那样的教力，可以直接跳过去。又好比这个牛车啊不能比火车，火车不能比飞机等等，就这样一样。所以这里讲的颠倒二去，就是道过位因，先证了实相义，已经大成正量之后呢，就可以把它合在任何行为上去做，也就是说配合一切贪嗔痴等等的心来行持，一切都在空心里面行，要配合生贪生嗔或者呢空惧等的各种心来行持，这就是以无度为道。但是如果没有达到那个正量，却以为已经可以那样行持了，这个就叫做颠倒而去，是非法性。那么这种情况出现怎么对治，或者呢这种的真正的对治修法是怎么呢？下面龙都尊者又讲这块的对治法。所以原文当中有这样说道，他的对治是行为需以戒断相恋，也就是说在获得等次的暖香后，说三个字就能转变旧的色香味识，或者获得能心助煞，能以迷迷内增二灵符合等的乱相事，可以随因而行。如果没有如实疗治，未增生迷二堆许暴迷者互作非位的话，除了摩耶日扎摩这样的下场之外，别无去处。 那么以色列就是说，他的对子就是行为需要跟戒断相连。哎，譬如得到登次的暖箱后，就说“我们阿訇”三个字，就可以转变旧的色相味。那么这种大瑜伽式就可以精进的营救，跟济公和尚一样，他跟普通人根本不一样，他完全能够转经。就在他面前呢，已经不是酒了。一般人喝酒会张鼻性，发生很多负面作用。然而对他来说啊，能够专就的缘故，就不但不成为障碍，反而成为增长他觉受和证悟的因。所以呢，有一句话说得好：“其他人吃毒药会死，空缺吃毒药，羽毛反而更艳丽，越吃越美丽。”关于因就上面，如果没有达到那样的修行的境界，那么肯定所有佛经所讲的因就的故事全部都会出现，甚至当下障壁心，然后呢，人就是发疯了一样，出现很多副作用等等，非常不如法、不合理的。又比如密教里面所讲的行住刹，一定要取得安住在迷迷当中，可以符合被住刹的人的一个境界。那个时候呢，可以随意行住刹。换一句话来说，大瑜伽师对有缘的人行住法的时候，把他的心识拉进来、拉出去都是可以的。他的自在力啊，可以随时让人的心识出去，这个叫做住；又可以随时让他的心识进来，这个叫做复合。也就是说，大瑜伽师有人云驾驭人心识的一种能力，可以一刹那间注视他，你一刹那就把他牵涉到清净刹土。他有这种能力，当然可以随意行住刹。到了那个份儿上，就好比从袋子里面拉东西一样，随时拉出来，随时拉进去。否则啊，没有这种能力，随便行住刹，就只是在杀人，对杀的人也没有好处，这就不行了。总而言之，要做跟自己正量相符的一个行为，能起多少正量就做多少行为，不能随意颠倒而去。所以呢，在《十轮金刚》等密训里面说，凡夫不能做有学到圣者的行为，有学到圣者不能做无学到佛的行为。为什么呢？因为等级不同，只有到那个量才能行那个行为，而没有到那个量随意而行，那就是贸然，纯粹属于颠倒了。那么像这样没有证得迷迷的信心，却对于必须受迷者忽乱而作，那么除了堕为摩诃、日扎摩这些以外，没有别的去处，也就是下场是很悲惨、很悲惨的。所以龙头上师把这一块这样来给我们讲解的。如果没有这些的话，确确实实很多颠倒而去的问题，我们也不清楚，甚至呢，怎么对治，我们就更不清楚。所以这里讲的很清楚啊，非常好。所以希望大家好好学习。那么接下来有讲到第五。错上下二取，在未收取前心自见，就作真性的降温。前心中共同外合不共内两个部分，也是颠倒先后而去。注意啊，这个是五部曲当中的第五个错上下二取，而且这个第五个错上下二取，就是指修行次第的错乱。也就是说，还没有受去前心，就对真心讲解、听闻等等。同样，在前心里面，共同外前心和不共内前心也完全颠倒了。那么，这样前前后后导致来迟的缘故，这个叫做错上下而去。所以，大家需要明白，这里讲上下之法的阶层。要从下而上， 足迹上升，不能够颠倒。就像这个读书要循序渐进那样，不能今天读高一，明天读初一，那就乱了。应该呢，首先读初一，再是初二、初三，高一、高二、高三，然后是大一、大二、大三、大四，要这样学。那么它的对子是怎么理解呢？下面就讲了。它的对子是：对于圆满正等觉的正法，需要像阶梯那样上下关联而去。也就是说，它的对子就是你本人要明白圆满正等觉的正法，就像阶梯一样有上下的联系，应该呢又跳不稳的从下到上一级一级的升进，这样来受取法就是正确的，一分分的持，一分分的上进，这就是从修行的角度来说的。那么相比之下，前面的四义着重从整个佛教全面行进的入道方面呢，让我们知道一级一级深入要一致的地方，而这里说的是一级一级深进的程序，这两者不相违的。比如啊，你首先听出离心的教授，看到整个轮回就是苦，就是空，没有意义，应该求解脱果。那么在见地上知道要求出世果位，它是真实的乐，其他都是那虚假的，不应该求世间乐。但是由于你还在轮回里面，就还要行人天善道，要建立十三业道的基础。也就是说啊，见地上知道要走解脱道，寻求正实安乐的果，但是往这个方向走的时候，有一阶一阶共通不共通道的之分，要一点点去完善，在自身上积聚这个叫做道的次第，再转过来走大乘的道路，你也要知道小乘公道的提分在哪里。我走的就是求佛果的路，发菩提心也在这上面，见解也在这上面。就像这样明白了什么更究竟更彻底，就应当把它作为你本人心中的意志处、求真处。或者从法义以及抉择见地来说，到底有没有人我的存在呢？到底有没有法我的存在呢？在一些其他的教里面说有人我，那是外道的见；说到一分无我，那就是内道的见；说到人无我是小乘的见；说到法我是大乘的见。虽然还没有一分修证，但是在文字的阶段就可以去了解，在教理上能够衡量到，这样你本人就知道这个是了义的。而正是就是如此，之后当然是一直了义，不会把了义判成不了义。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没有什么难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心有一个逐渐开发的缘起，必然像陀罗尼自在王经所说的金枝如意报那样，首先呢经出初分的垢，再出细分的垢，再是最细分的垢，或者呢从外到内，内到迷，或者呢从小乘到大乘，大乘到金刚乘等等，必然按照这个次第来。一旦乱了次第，就会事倍功半，长久修持却不发生效果，这都是自己乱了次第所导致的。大家需要明白，任何事都有次第啊，叫做缘起发生的规律。我们内在心上印出大圆满前心修性的增量时候，也有一个非常三妙的专心系统。正佛住持彻见了修性的原理，决定是这样转起来的，所以呢不能乱，一乱了就不出效果的，出的没有达到，吸的就不能达到，下层没有达到，那么上层就不能达到，一乱了次第就怎么也修不成的，这是我们非常容易发生的极大的一个错谬，所以这个叫做上下颠倒而去。那是什么现象呢？ 就是说前心还没有受具，就开始修正心。前心立面，外前心还没有修出效果，就开始在内前心里面走，这种错乱非常多，导致呢就修无功。相反来讲，如果按次第从欠的、从进的、从地的，能够做到的开始，那么由于它契合你的心，所以呢一做就有效果，就开始转了。转到一定的程度，再做第二步，又可以进一步更细的转，更大的心力发得出来，效果会更明显的。那么之后呢，再往里走会更好，一层比一层好，这样循序渐进的走，终究能够达成。总的来说，我们要去到整个佛教里的教法。正法的妙报，特别来说，就是大圆满潜心系统里的无数妙报，在去的过程当中，除掉上下错乱去的毒素特别关键。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有一种颠倒的习惯，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甚至呢，看书也搬规则，修法也搬规则，什么事都是呢？温暖持续做，久而久之养成了坏习惯，就耽误了自己一生，所以呢，他是最大的敌人。那么大家需要明白，上面所讲的五不缺啊，全都是自信上的一个错谬，违背去法的规律。这么颠倒来做的话，即使身在佛法包山里面，也是一个包都取不到的。甚至呢，就是。满而未报所伤，搞得一身罪业，一身血债，成了佛家的败家子，这多可惜啊！就像大学里面有回处犯罪分子，不是上了大学就个个品行高尚，成了国家的栋梁。里面出来的人，胡作非为的很多很多，虽然都是读书人，但是呢，读错的也很多很多啊，跟这个一样。所以呢，佛法没有去对的话，学了很多很多，就只会嘴巴说，什么意义也没得到，或者呢，上上下下有很多错乱的理解，譬如法师讲同样的法，听的人却有各种各样的理解，有时候觉得很奇怪，明明给他串的是这样的，怎么他说出来就成了那样呢？这就是因为他的见解、方式等有问题，经过他的过滤经反射出来，就成了那样。大家清楚啊，佛法的内容很多很多，没进来是个文盲状态，进来后笑不得纪念，就撞了一大堆佛教的知识。由于他没有智慧，不能体会秘密意趣，也不知道了义不了义。也不知道上下关系，也不知道时间阶段等等，这样听了一大堆，但是没有尽过尽力，结果在他本人心里面就发酵成很多的臭味、杂乱味，一个也受用不了，甚至呢发生很多的负面的问题，那起了很多负面的作用。所以呢，今天很多人志见不清，或者。去法的方式有大问题，结果就落在无不取当中。这些问题如果没有交代清楚，你们没有处理好，这么学下去就会发生各种的问题。所以呢，这是首先要交代的一个地方。那么下面再来，有些龙多上师又这样说道：而如药般因取之行为。在因趣的行为中，抑制思想与制作宾人相，就是需要认识百之相续的因善都果三库的大宾所藏伏的自过，其他容易了解。大家注意啊，龙都上师在一字的四种相里面，特别指出与制作宾人相的要点在哪里。就是我们要正确认识到自己的过失非常严重， 自己形象须完全被印的贪嗔痴善妒果得苦苦坏苦行苦三根本苦控制住了。这个问题呢，就像常年重病的人，病因无法迁出，而且呢不断的满养相续，病症也在不断的发作，始终无法好转，情况非常严重。我们要透过这个要点仔仔细细的思维，观察到自己就是病人，而且呢病情非常严重，已经病入膏肓。有了这种准确的认识，才会迫不及待的求医，寻找治病的办法，这个时候才会得以思得以发得以嗅治其因中性。那么其他三个，也就是说于使其以往相，于法其药相，于因中修其疗病相，容易了解。总而言之，第一个是困难的，这个有了以后，其他三个自然生起来的，所以关键就在第一个相上面。那么下面有这样说道，六都有温和讲两类，本论中正说了前者，讲者的六度不顾廉名利而说法，即是布施，与他人不作计较轻蔑等，即是持戒，速速提闻不起嗔恚，即是安忍，日夜说法心无疲厌，即是精进，细心不删专注聚意，即是精律，三轮情景善能发起弟子闻思，即是般若，其余容易了之。那么在普贤上师口述当中讲到阴趣的行为的时候呢，讲到六度，那么龙头上师说，六度呢有听者和讲者两种，那么其中听者的六度呢兼于正文，也就是说可以兼普贤上师口述原文所讲的。那么这里龙头上师讲对说法师的一个要求，他在说法的过程当中呢，必须贯彻六度的修行，也就是六波罗蜜事事都要有所展现，或者呢要居住这个内涵。这里讲布施就是完全放下，无私无求的来宣扬佛法，自己心里不希求名位利养别人的恭敬等等，这个才叫做法布施，真实心之布施，否则就成了染污的东西，不叫做菩萨心。其次呢，要持戒，就是在说法的这个时候呢，没有自赞会他，不说谩骂语、邪语、轻视语、斗争语等等等等，深刻语都安住在清净戒心当中。同样，暗忍就是血忍疏疏的亲吻，或者呢，传发有一些劳苦、病痛等等，不起嗔恚。能够安忍苦心，这个叫做安忍。同样昼夜说法都没有疲倦自信，这个叫做精进，是一个很勇悍的心态，不必说昼夜，近未来即说法无疲厌的愿力都有。所以呢，所谓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于意业无有疲厌，这就是精进性的愿力，如祸般自然，从早说到晚，从今年说到明年，说到来世，再来世都没有问题，这就是精进，必须要有这种勇悍的心态，这才叫做讲法的时候的精进度。然后静虑就是他的心很安静，不会想别的，一心专注在法的文句和法的意义上面。大家清楚啊，这个静虑就是四虑静下来，一心圆在正法上面，不在非法上面散乱。所以呢，作为这个说法师，应该一心注意正法上。其次呢，能说说说说代表散乱，般若就是说法的时候呢，不当作散乱的相。二是本身智慧和慈悲的利用，自然因机而说。其次呢，在利他的利用上能够发起学人的文思，就是 他智慧的作用力能很三窍三妙的引起你的问慧思慧，或者呢把你导入到文殊的轨道里面，那么这样学人就被智慧眼所引导，不断不断去入前行的修心法轮里面，这个叫做般若。那么其他方面呢容易了解，因为普贤上师口说啊讲得很清楚，所以这里容易了解的就没有讲，然后呢该必须要补充的或者特别重要不容易了解的地方呢，按照华智仁波切的新传若西隆多上师当时这样讲的，所以大圆满普贤上师口说和前行备忘录息息相关的，都是呢普贤上师带着你一个尊者和华智仁波切传下来的，当时呢就普贤上师啊用种叩诀啊敲诀的一个教授来引导大圆满隆基宁谛修法的观要，而且呢后面呢说白了就是华智仁波切的新传圆满得到而大智大悟的纽西隆多上师，他跟弟子们中叩诀给他传下来的，当时都是巧诀啊引导心叩诀叩授的这个方式来引导的，特别珍贵特别殊胜，所以呢不但这个普贤上师要了解，包括普贤上师叩授的法衣以及前行备忘录，这些非常殊胜，而且这些啊是最主要修隆基宁谛前行法的关键根本的法宝，所以呢希望大家这一块呢要认认真真的学习。今天前行的课就讲到这里，下面我们把共同学习的这个三根为主，一切的十法界的优罗无漏的三根全部随喜，然后大随喜后呢要舍弃一切的三根，按照普贤大愿摄持做大普贤回向，请到我们练修普贤行愿品。
我亦大愿。